2014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的目的，是要修复更加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陈旧增长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无进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旧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中国的巨额债务和工业产能过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能够实现结构调整，引发中国下一步何去何从的关键问题。很多分析家都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缓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滞，但亦都有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紧缩。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发展教授威廉·赫斯特说，事情总是慢慢地衰落的，直到突然崩溃。他说短期内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程度的经济危机会有重大风险，为中国政府带来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最终将不得不进行清算。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中国主要是一个农村社会，急需工厂和基础设施。经济学者说，到了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满足到它发展水平所需要的大部分投资需求。从那阵时起，中国的经济名义上增加了两倍，而总体债务却增加了九倍。为了保持高增长，中国在2010年代成倍地增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牺牲了家庭消费。这个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低过大多数的其他国家，创造了就业职位集中在建筑和工业部门，而这些行业越来越受到年轻大学毕业生的排斥。政策重点还使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到占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并使到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债务，以至于很多的地方政府现在都很难再融资。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今年中国即使重新开放，经济亦都难以复苏。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思·曾林说，我们正处于看到一些结构性转变的时刻，但我们本应预测到这些转变的到来。他对路透社说，我们刚刚开始面对现实，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经考验的领域。中国经济繁荣的结束很可能会损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利益，并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在国内，它将会威胁到几百万失业毕业生和很多财富被捆绑在房地产上的人的生活水平，从而构成社会动荡风险。除了短期解决方案，这个很可能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以债务为动力的投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有三种选择。第一，就是迅速痛苦的危机，与注销债务，抑制过剩的工业产能，化解房地产泡沫。第二，就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逐步削减这些过剩产能。而第三，就是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虽然会带来一些短的阵痛，但有助中国更快更强大地重新崛起。如果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在失控状态之下崩溃，拖累金融业，一场危机就会可能会爆发。另一个高压点就是地方政府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估计高达9万亿美元。中国在7月份承诺将提出一篮子方案来到应对市政债务风险，但未有详细讲明。荣鼎咨询合伙人洛根赖特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救助哪一部分的债务，因为债务整体数额太大，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全额还款担保，而且目前市场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路透社援引他的话说，当政府信誉摇摇欲坠时，中国就会出现危机。他还指出，当似乎存在市场风险的剩余投资突然被切断资金的时候，那将会是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但很多经济学者都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对很多开发商和银行的控制，以及资本账户的紧缩限制了资产外流，这种情况风险较低。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预计，鉴于投资选择有限，如果中国政府整合债务，将会有好多的买家。我更加倾向于缓慢增长这一派的观点的。他对路透社说，并没有效益的项目堆积的债务越多，资产回报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资，这个确实意味着中国没有办法通过增长走出困境。然而通过延长调整期来避免危机，亦都有它的自身稳定风险，因为青年失业率高达 21%， 约七成的家庭财富投资于房地产。振林说，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亦都正在成为它的最大的弱点。如果你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有可能成为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福祉撞到天花板的人。如果要传达的信息是勒紧裤头压起衫袖，这个就有点难以服众了。第三条道路，亦即积极转向新的模式，考虑到习近平六十项改革的结果，被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分析人士说，2015年曾经发生资本外流恐慌，导致股市和人民币暴跌，并引发了官方对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改革的反感。从那阵时之后，这些改革计划此后几乎亦都再没有被提及过了。从那阵时之后，中国在金融市场的重大自由化上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国有企业和引入全民社会福利的计划亦都从未完全实现。哈斯特说，现在是火车有可能调转方向并且向新的模式转变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他补充说，但同时他们亦都非常担心短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尤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